好，来，今天讲十二时辰歌。好嘞，大家积极举手啊，谁先背一遍？这已经一两年了哈，肯定要背得下来哦。
嗯，
苏边，苏
边，
明天吧，
苏
兄。
哎，明天吧。
要不先，
先
吧。好。欢迎欢迎，欢迎欢迎。十二时辰歌，朝如开始。嗯。疾病愁，愁减气来坏柳头。君子天成隔夜路，夹杂新鲜谢谢忧。枯木摇，枯木收。头上清辉三木头，不见雄性李继任。必往雄性李继任，谁知剑多不及溜。平淡音，黄村破院石南轮。一来周密劝无离，红对现床以西衬，无一缺早无人勤，杜左试问罗爷聘，睡到出家僧哀短，思量不觉吕兰吟。日不包情景却反为犯刀，一味功德为身败，无显天地为僧骚。三密罗成显成心烧，破奈东村黑黄捞，功力不胜将来赖，防御吃过烫线操。试试衬掩护徒劳王司令，馒头锥子千年别，今日思量孔雁金。无一缺不是这个吃念烧祭坛聘，一百家中无善人，来得自道欲踏实，不得踏中屈又沉。狱中死学法睡之道如此，无端北清多春僧，虚如机器手与丝，虚如机器手与丝，互张残海里死，恭敬不曾生血丝，时来胡人道奔透，无一道解他先解之，人难无差反论患无顶堵，幸存难解倒为家，国之本家不推主，不杀宴大买醋，书籍米饭即国具，微臣拱烟不能献，拱烟不能献，贺然道行西讲古。日迭尾真会不讲光阴底，曾问一包往白吉，今日老僧身边事，不细颤不轮椅，铺个脱细日里水，香料上方都甩甜，犹如此日久北，不是神也有烧香李百仞，五个老婆三个营，一双辫子白存存，油麻叉试试针，金刚不用铺张银，愿我来年参白树，落后落儿语问日如又出却黄粱耿各收，云水高流井为物，离子沙密真常忧，出个宴不倒哭，王许无逆自存吼，一跳竹杖出吉利，不但登天见大沟。换魂水是黄水吧？
对
啊，换魂水，杜左一将空暗室，杨艳灯光云不凤，眼前春日金州旗，终不问虚度日，未问老鼠脑究极，平和公才有行性，思量眼个菠萝蜜。人丁亥，门前明月睡人矮，乡里微愁我许是，不过衣裳竹神感，六为拿赵无解，后头说禅神奇怪，任聘任一山僧囊穷空，五个祖愿从不悔。一板子心境何曾得暂之，思量天下出家人，死过诸神能有机，脱土创不是这个土塔创脱入戏，老与母人全无北，尊享不少安息祥，回力慰问又很起。
嗯，说得好，怪不得刚才素敏要给他的一个文字版，不用，胸有成竹啊。好，谁再背一背？
就是你背我，就是
你爸背你。
我背吧。鸡鸣愁，愁见起来还漏洞。裙子边山各也无，袈裟形象歇歇游。困无腰，哭无口。头上清辉三五斗，必忘修行立即人，谁知变作不羁柳。平淡吟，荒村破院诗难论，解斋周米全无力，空对闲窗与西沉，微缺灶不人亲，独坐时闻落叶贫，谁道出家赠爱断，思量不觉泪沾襟。鸡鸣愁，日出忙，清净缺翻为烦恼，有为功德被尘埋，有无限田地未曾扫。 秸秆多，称心少。
秸秆多，
秸秆
秸
秆多，称
心少。串梅多，串梅多，称心少。欢乃东村黑黄老，功利不曾将得来。放驴吃我堂前草。时时晨，烟火徒劳望四邻。捡馒头锤子前年别，今日四两红眼睛。秸秆多，是秸秆多，吃念少，秸秆尽。一百家中无善人。来者知道觅茶吃，不得茶窗去有春。雨中寺，照会不坚，光阴
地。对，不对。
这个曾闻一宝忘白鸡，忘白鸡。
嗯。
曾闻。
不对，雨中寺。
雨中寺。
削发谁知道如此？
雨中寺，削发谁知道如此？无端被请做村僧，屈辱饥饥受欲死。胡张三黑李四，恭敬不曾生邪字。侍儿忽来到门口，微道借茶兼借纸。日南午，茶饭轮海无定度。行却南家到北家，国至北家不推住。苦沙盐大麦醋，叔叔米饭鸡窝具，微称供养不等闲。和尚道心须坚固，日解味，这回不见光阴地，曾闻一宝忘百机。今日老僧身边事，不洗禅不论意，铺个破席日里睡。想料上方斗率天，也无如此日之辈。古时深，也有烧香礼拜人。五个老婆三个婴，一双面子黑村村。油麻茶实是真，金刚不用苦张金。愿我来年茶卖熟，罗侯罗儿于一文。日如有，除却荒凉更何守？云水高流定为无，逆似沙弥镇常有。出格言不道口，光绪摩尼子孙后。一跳拄杖粗鸡犁，不但登山兼打狗。黄昏序，独坐一间空满室。杨艳灯光永不逢，眼前纯是金周期。终不闻虚度日，未问老鼠闹啾鸡。平和更得有心情，思量念个波罗蜜。人定汉，门前明月谁人爱？向离微愁卧去时，误隔衣裳着身盖。刘维挪赵无见，用口头说善甚奇怪。任凭山僧囊清空，用个竹园总不快。夜半子，心境何曾得暂时？思量天下出家人，似我主持能有几？屠他床破鲁席，老榆木阵全无披。尊相不烧安息香，微会里微闻牛粪气。
好。十二时辰歌，作者是赵州禅师。十二时辰歌这种文学题材，我们讲十二时辰颂也说过，这是古代的一种文学题材。过去人依据时间的不同，喜欢写一些感悟。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形式。我们现在不太多了哈，古代非常多。你看，在南朝乐府民歌当中，有一首诗叫《子夜四时歌》，它收集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里。它讲的是春夏秋冬四个时辰，四个季节， 有感而发写的，其实很美的啊，叫子夜四时歌，也就是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里的半夜，有感而发写出来的文章，叫春歌、夏歌、秋歌、冬歌。春歌是春林花多媚，春鸟亦多哀，春风复多情，吹我罗长开，很美啊，很美。对呀、啊，就是现在百花盛开的时候，春天的树林花朵非常的妩媚，春天的小鸟叫的哎也非常的好听婉转，春风非常有感情哈，春风送暖，把人的衣服都吹开来了。叫春歌。还有夏歌，朝登凉台上，夕宿兰池里，乘月采芙蓉，夜夜得莲子。他说夏天的时候早晨起来就到凉台上去，过去的台子是高高的可以乘凉的，到了晚上呢，在一个水池里，水池旁边长满了很多的兰草的那一个池子里，在那儿休息，比如坐一个小船啊一类，或者有一个水榭一类，栽满莲花的水榭里也非常美好啊。然后呢，正好晚上月亮非常美的时候，就去采荷花，采来荷花之后就剥莲子吃啊，写这么一个境界也很美啊。秋歌是仰头看桐树，桐花特可怜，愿天无霜雪，无子解千年。秋天时候梧桐早凋，梧桐树开始要落叶子了，还没有落叶子之前，它会有结了很多的小桐子儿啊，一个一个的，一串串的，长得非常好。这个地方的桐花应该不是那个花了，就是桐子儿结了一串串，看起来像花朵一样很漂亮，应该是这一个特别的可爱。但是呢梧桐早凋，霜雪一来梧桐叶就要落，所以希望老天爷不下霜不下雪，让梧桐子能永久的在树上待着不落下来，这个意思。冬歌是渊冰厚三尺，素雪覆千里，我心如松柏，君情复何似。冬天一些深渊里的冰非常厚，得有一米多深，白白的雪覆盖千里万里，非常寒冷了。说我的心像松柏一样长青不变，请问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这个写的什么？是爱情的一首歌曲，这四个，春夏秋冬写的非常美。男女的情歌的是，但是你看凡夫就喜欢在那儿谈恋爱了啊，看春夏秋冬就开始谈恋爱了。修行人呢，看到每个季节他想到了修行的事儿，所以感悟不同。在这个子夜四时歌里呢，他用了很多字词，他都是有寓意的。你好比春风复多情，吹我罗长开，他说这个春风啊，哎呀太有感情了哈，把我的衣服都吹开了哈，好像要拥抱人一样子，就是写那个有点像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啊，看什么都很好啊。夏天呢，夜里不是采荷花嘛，采了荷花他剥那个莲子吃，莲子他这个字词就代表那个恋爱的恋，恋子的意思，就故意的。中国过去人啊，他有文化，说话不直接说，所以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美的一点，就是很含蓄，不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没意思了嘛，是吧？你自己想啊，你要猜。 呵呵，中国文化。所以呢，你好比有的时候一些小姑娘要表达自己的感情的话，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，她会写这样的诗词。有的给一些小伙子看到了，他能知道他的意思，当然不知道的一看就太笨了，就拉倒了嘛，拜拜了。所以呢，写了首诗，他夜夜得莲子，其实就是说每天晚上想念你的意思，但他不直接说，他用莲花的那个莲子来代表。嗯，还有秋歌当中呢，用桐花，用梧子，梧桐树的种子代表什么？代表梧子，也就是我的那一位嘛，那个意思，哎，都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梧子解千年，那个意思，那我心中的那一个，你得知道我的意思啊，是吧？啊，这是一种修辞手法。冬天这个呢，又讲的就非常直白了啊，可能是前边春夏秋冬爱了半天，一个季节写一首诗，那小伙子还有点笨，还不理解呢，急了啊，那姑娘急了，直接就说了：“我心如松柏，君情是复何似啊？”这不再含蓄了，不行了，哎，直接说吧，很搞笑的，但是写的这个文词非常优美，所以在古代，这种文学题材非常多。哎，讲到这个《子夜四时歌》，我想起来了，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老版《三国演义》，刘备成亲的时候，唱的就是这个《子夜四时歌》，记得吗？你们记得吗？你们回去看了一段，其实还很美的。因为我专门看那个地方，因为我会背这个《子夜四时歌》，所以他看到那里的时候，他每一唱那个歌词就知道是这一个。嗯，你们可以回去听听那一段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和孙尚香结婚那一段啊，就是这个《子夜四时歌》。《子夜四时歌》其实《三国演义》当中没有，可能一些编剧或者导演觉得很美，就叫旁边的那些，不是他有个仪式嘛，哈，王宫里举行仪式，就有很多人穿着古代的服装唱了首歌，我听的还挺美的，唱的非常好听。嗯，
电视剧里边，
哎，电视连续剧老版的那一个。嗯，所以说人内心不同，看到外在的景物的时候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嗯，你看修行人也看到了十二个时辰，他想到的都是修行的事儿，就写出来就是十二时辰歌。那么我们先讲作者赵州禅师。一提起赵州禅师来，我想大家应该都熟悉了，对不对？赵州禅师他是哪里人啊？毫无疑义是山东人。大家鼓掌。但是呢，具体的地方也有异议。一种说法认为是青州淄丘人，也就是临淄淄博那里。也有一种说法呢，认为是曹州好乡人，就是曹州牡丹啊，菏泽一带了，也离我们不远了啊。反正毫无意义，都是山东人。据说俗家名字姓郝，出家之后法名叫从沈，沈是一个言加一个念，那一个念沈，沈的意思就是过去的奉剑邹忌奉齐王纳谏那一个，就是说给皇帝提一些意见，哎，这个呢就叫沈。 从审这个名字也很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听到别人指出了错误马上纠正的意思，也很美。嗯，对。昭州禅师啊，活的年纪非常大，活了120多岁。从小出家，据说出家的地方就在曹州，也就是山东菏泽，叫互通院，也有一个说法是龙兴寺，在那儿落发出家的，是很小就出家了。后来呢，听说南泉普愿禅师道化日隆，那个时候昭州禅师还是小孩，还没受戒，因为7岁可以出家当沙弥，但是你要受大戒做真正的比丘僧，为人天师表的话必须20岁，这是佛制。所以来说呢，他以沙弥身去参南泉禅师，那就应该是20岁之前啊。你看从几岁出家一直活到120岁，100多年修行啊，哇、哦、太了不起了啊。嗯，我记得刘居士还问叫我讲讲那个禅宗的谱系啊，也就是这些禅师们他是一代代怎么属于禅宗的第几代。禅宗法脉传承非常明晰，绝对不乱的，所以说在佛教当中最讲传承的法门是什么呀？是禅宗啊。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因为禅宗啊，他真正讲的明心见性，那个真心佛性不在语言文字上，有的时候你看语言文字容易理解错，所以这必须要名师指导。特别佛性无形无相，不好指受，即使你证到了你也不可能拿给别人看，只能自悟自肯，而自悟自肯的东西万一你错一点就南辕北辙，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。所以呢过去禅宗修学非常谨慎，你即使觉得自己开悟了不行，一定要多方参学，必须微细的执着都放下那才算数。所以禅宗说简单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真心佛性而已，说难真是难，因为有的时候你错在哪里别人不好观察。那么禅宗就从释迦牟尼佛往下传，传给迦摄尊者，迦摄尊者传给阿难，一代代往下传，一直传到了达摩祖师，是在印度的第28代祖师。达摩祖师呢就到了中国为中华禅宗初祖第一祖。再往下传呢就是传给二祖慧可，到哪里了？少林寺了啊。达摩祖师就在达摩现在少嵩山那个达摩洞里曾经打过坐啊。后来二祖慧可去参访的时候，现在还有那一个地方就叫断壁亭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地方叫断壁亭，还有立雪亭呢，断壁亭吧，啊，在那里，二祖慧可想求禅法，达摩祖师说：“这是诸佛的正法心印，哪能那么容易得的？你在雪里，这是待上3天，我就传给你啊，没那么简单。”一听慧可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，就拿佩刀把自己的一个胳膊砍下来了。嗯，其实达摩祖师也不会要这个胳膊啊。嗯，但是呢，反正禅宗说简单是简单， 主要是哪里啊？男性，禅宗是男性之法，你没有100%的信心，你学禅根本学不进去。因为禅宗啊，他讲无所得，一般人修行都想有所得，对不对？都是执着在有所得的，最后你告诉他你什么都放下，很多人呢就觉得好像不敢相信了。哎，其实禅宗来说，一信即是佛地，所以信心很重要。前几天好像群里不就是一位居士问吗？那为什么达摩祖师要慧可砍胳膊了吗？那又没有用，也不能这么残忍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不是达摩祖师叫他砍的嘛，是他自己为了表决心。那有人说，那达摩祖师应该有他心痛啊，他不是早就知道他砍胳膊赶紧自止啊？那这么说，你早就是应该阿弥陀佛知道你堕落，应该提前多少节早就告诉你了，哪有这样的事啊？这都是高推圣境，以我们凡夫的心来揣测解脱的圣人。如果说解脱的人天天用他心通观察每个人的未来，每个人的未来都是无量，那不累死啊？所以说真正解脱的圣人会这样天天在那观察你心里想什么，有你明天会不会断臂，你明天会不会撞墙，你明天会不会跳楼，那还了得啊？那一天到晚都是事儿。其实佛教主要是无事儿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我们都理解错了，好像成了佛了，你不天天用神通看着别人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那把人累死啊。嗯，所以佛教主要是讲解脱的，不是天天像一般人想象的，它不对呀。有神通你不就得看呀？你不是有慈悲吗？你早就应该看到我干什么，你看到我跌倒你赶紧扶我一把，那么佛菩萨也不来扶我一把呢？看起来这个佛都是假的，没有啊，就开始要诽谤佛教了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你跌倒了自己爬起来，老是想着佛先看到你跌倒，想着先扶你一把，嗯，所以说是对佛教都不太了解，好像那些祖师们天天都在观察世间每个人的心念呢。其实真的呢，佛教讲解脱，心中没烦恼，嗯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还说，真正的自己是真心佛性，无形无相，也没胳膊也没腿儿，你想断臂断不了，你要找那个。现在说这句话还是太把这个肉体的幻象当真，觉得你看那个胳膊能砍啊，不能砍，你看太残忍了啊、哦！有这一念恐怕见不了性了，因为这是把这个肉体当自己了，其实肉体不是自己。那从此也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，为什么二祖慧可能明心见性啊？他最起码对肉体没执着，他要得到那个道。现在人一边学佛，一般来说学佛都是先想到肉体，所以很多人来了到我这里真问法的少，都是问师傅，你看我哪个地方难受啊，我一打坐哪里有什么感觉啊，请问怎么办，都问了这件事，从来没人问生死怎么办啊，打坐怎么修行，烦恼习气怎么去？我很少很少遇到这样的人，都是问肉体的事儿。我打坐疼怎么办？我打坐腿盘不住怎么办？我打坐老是打嗝怎么办？我打坐老是，胸闷怎么办？啊，我打坐老是这个手坐着坐着它有点往下移了一下怎么办？弄得我莫名其妙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啊。也就是说修了那么长时间都还是想着这个肉体，念念之间都是为了这个肉体，这样修行是南辕北辙。学佛恰恰是要你放下对肉体的执着，才能见到那个道体。现在修行修了半天，包括修多少年的，还是问这个问题，我肉体怎么办？应该问为什么不问你死后了你的肉体怎么办，你应该问啊，如果我应该以后见到这些统一回答啊，统一回答 再问我肉体痛了痒了怎么办，我应该说等你死了之后你的肉体你怎么办。所以说都想着很非常短浅，都问那一些感觉的事儿。你死了还有那些感觉吗？关键是你死了你在哪里安身立命啊，这才是我们修行要修的东西啊。这是回答前几天群里那个居士问的问题，你记住，二祖慧可断臂，达摩祖师为什么不提前用神通制止他？二祖慧可传给三祖是僧璨，三祖传给四祖道信，四祖道信传给五祖弘忍，五祖弘忍就开东山法门。四祖道信传给五祖的时候啊，还另外有传了一只叫牛头戎，对不对？所以世人号称牛头宗，也往下传了好几代，但后来好像就没有了，没有这一只了，牛头法戎这一只就没有了。五祖弘忍传给六祖慧能是为南宗，同时又旁出一只北宗神秀，北宗神秀也往下传，也传过很长时间，但是最兴旺的是六祖慧能这一支而已。你好比在北宗神秀这一派里也有非常有名的，像谁呢？那懒禅禅师记得吗？哎，那个属于北宗神秀门下的。还有非常有名的在禅宗神通非常大的普安禅师，他开始出家也是在北宗门下出的家，好像他好像也参过南宗，所以他是南北合流。那么六祖慧能这一支往下，你们看六祖坛经当中有六祖慧能，当时说大概有十几个人可以弘化一方，对不对？那都是他下边的传人。讲到这里了，六祖慧能之后禅宗才大兴。那么禅宗传到中国的时候，前代五位祖师相当于是绿叶衬托六祖这朵红花，所以达摩祖师做的预言就说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。那么前面五祖是叶，六祖慧能是花，什么是果？六祖慧能之后不立祖师了。为什么不立祖师啊？不用立祖师了，结果自然成啊。所以禅宗兴盛，这是上千年的兴盛，影响中国文化非常久远。在中国的寺庙里，过去 99% 的寺庙都是禅宗，并且都是南宗啊，那真是硕果累累。六祖大师门下呢，主要后来分成五家七派。五家呢就是曹洞、云门、维养、临济、法眼宗，这是五家。然后呢在临济宗又分为杨岐、黄龙这两派，所以号称是五家七派，就相当于那个树啊，开始有很多的枝，树枝又分很多树枝，越传越多。所以六祖之下不立祖师了，但是佛法弘扬更普遍，结果自然成，并且这个法脉一直传承，从来不会间断的。你们知道那这个禅宗的传承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啊？一点没有了，到什么时候啊？大家知道吗？ 你们还记得我讲《大梵天王问佛觉经》讲过的问题，是佛陀的原话。佛陀说，这个禅宗的禅法，特别在末法时代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大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别的法都是现在修因，将来可以得果，可以下辈子得果。比如说净土吧，他生极乐世界，反正你今生没在极乐世界，你要把肉体抛掉往生极乐世界，不能当下正果，容易叫人诽谤，觉得你佛教很玄虚，只有禅宗当下见性，这就是个佛果，这就是一个果位，才能住持佛法。所以末法时代能住持佛法的是禅宗，如果没有禅宗的话，别人觉得太玄虚了，因为佛教老师不能证明，不能今世得到好处。所以说末法时代一定要弘扬禅宗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禅宗讲心性，不向外求，这样永远不会成外道，不会着魔，非常重要。一般别的方面法门都讲外相上的事儿，执着久了之后，人迷在外相，可以成外道，甚至也可以着魔。必须用禅宗的心性来解决这种向外求着相的问题。所以说，这个禅宗是正法演藏，才能保证佛法的精髓不会变质。没有禅宗了之后，光有外相，就相当于一个人是行尸走肉，没有灵魂。又相当于一个人是个瞎子，到处乱走，可能出问题。所以说真的能住持佛法的就是禅宗。那么这个禅宗一直往下传承，传到什么时候啊？从正法相法各一千年到末法一万年，一万年之后还有500年，叫后五百年，对不对？那后五百年就是佛法形象上都没有了，但是这种禅宗的智慧还可以保存500年呢。那慢慢的大家都不知道有佛法这回事了，但佛法禅宗的影响，经常讲心性的这种文化影响还能保留500年，这都是禅宗的传承。所以最后灭的是什么呀？你们知道吗？是禅宗。那有人说净土不是说佛陀还独留100年吗？独留100年是正法相法末法，末法之后佛陀一般的佛法的门派经典形象都没有了，这个时候呢独留此经，独留一部阿弥陀经，独留一句佛号，这是佛法的一个形象。100年之后呢，这个形象也没有了，所以独留100年。那佛法没有了之后，在过去这100年之后，那么以后谁还能住持佛法？就是禅宗，还可以多住持400年，知道吗？所以禅宗心性是佛陀正道的真正的佛法，是佛法的精髓。佛陀讲法其实也围绕着这个心性来讲的，也可以说只要有这个正法眼藏在都是佛法，没有这个正法眼藏在佛法就消失了，它的传播是最久远的。啊，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有信心了哈，不要认为我们禅宗汉地没有这传承那传承，我们汉地传承是最真实的，真实不虚的，不会间断哈，一直到将来佛法完全灭绝，它最后灭绝。那六祖慧能之后有四大家影响最大，有五大家，这里写的五大家，我记得以前基本说是四大家了，有五大家吧，根据这上面写的，他们画了一个表格，一个是菏泽神会、永嘉玄觉、南岳怀让、南阳慧中和清源行思。哦对了，我知道为什么说四大家了，也就是说永嘉玄觉禅师他其实往下讲法讲的不多，只是他的正道歌写的有名，一般不提这个，所以主要的就四大家：菏泽神会、南阳慧中。咱说过哈，南阳慧中是国师，哎，对，菏泽神会好像也是国师，对不对？做过吧？ 啊，神秀我知道他做过国师，菏泽神会呢，反正其实佛法真正的弘扬与神会关系最大，能叫国家接受，从民间走上庙堂，神会出力最大。神会和菏泽神会和南阳会中呢，他们都在北方，也就是过去来讲的话，山东啊、河南那一带都算北方了。他们的教法呢就比较传统，比较重视经典，所以他们也经常反对，说一些反对的话，反对马祖道义的这种讥讽转语，认为容易流于简易，流于儿戏。对，所以他的影响，这两派的影响对禅宗影响是最大的。但是呢，这两派往后再传，影响力不太大，当时起的作用大。那么，影响最大的主要就是南岳怀藏和清源行思。菏泽神会、永嘉玄觉、南岳怀藏、南阳慧中、清源行思，这是六祖下第一世。啊，那么第二世是谁啊？南阳慧中国师好像也没看到有多少有往下传的弟子。菏泽神会呢，还传了好多，还传了好几代，往下慢慢的找也找不到了，也不太多了。那么南岳怀藏往下传就是马祖道一，清源行思门下呢就是石头西迁，这是马祖下第二世。六祖下第二世。那么石头西迁呢号称石头宗，马祖道一号称是洪州宗，这是最大的两大派。那么马祖道一又往下传，主要是两派，是百丈怀海和南泉普愿。啊，这是马祖的弟子。那百丈怀海、南泉普愿是六祖下第三世。同时石头西迁呢往下传，主要有两大派，是天皇道悟和药山为言。这个呢都属于六祖下第三世。南泉普愿往下传就是谁啊？赵州从审，就赵州禅师。所以赵州禅师属于六祖下第四世。那么百丈怀海之后呢又往下传，第四世主要传的是黄檗西运领尾山灵佑。尾山灵佑往下传就是仰山慧寂，这位尾仰宗。黄檗西运往下传呢就是临济义玄，建立了临济宗。后来临济儿孙遍天下，成为最大的一派，包括像我啊，我们这都是叫号称是临济正宗。临济正宗当中的是峨眉山一派，峨眉山一派和五台山普陀山，他们这个三个山头算是一支一脉。是这样来的。赵州禅师呢往下好像弟子也不多，也影响大的不多，慢慢法脉断绝。石头宗往下，天皇道悟传龙潭重信，龙潭重信往下传就是德山宣鉴，就德山禅师了。德山宣鉴往下传是雪峰一存，雪峰一存往下传分成两支，一个是云门文衍，一个是玄沙师辈。云门文衍创立的就是云门宗，而石头宗往下传药山威严，药山威严往下传是云岩谭胜， 云台胜传洞山良驾，洞山良驾往下传曹山本纪，是为曹洞宗。嗯，哦对，我还有一脉也是曹洞宗的，是辩能法师，他是以曹洞宗的。玄山天豪道悟往下传的，是以德山往下传云峰，雪峰，雪峰往下传玄沙师辈，玄沙师辈又传地藏贵深，往下传清凉文艺，清凉文艺就是法眼宗啊，清凉文艺法眼宗往下传天台德绍，天台德绍往下传永明延寿，就到宋代的永明延寿禅师了，再往下传法眼宗一派。那这样来看的话，你看赵州禅师属于六祖下第四世，临济一玄，仰山会济，还有洞山良驾、曹山本纪、云文文演、清凉文艺，这些都比他要矮好几辈儿啊。所以说赵州禅师呢，他属于第四世，临济一玄呢属于第五世，仰山会济、维仰宗属于第四世和第五世，曹山和洞山呢属于第五世、第六世，云门宗呢属于第七世，法眼宗已经算是第九世了啊，再往后。那后来在临济宗再往下传，传到十双楚元，又分成两支，杨岐方会和黄龙会南，那已经杨岐派和黄龙派已经到了第几世了？五六也是第七世。嗯，那你看赵州禅师他按辈分的话是很高的，但是赵州禅师从小出家，在南泉下得道之后，后来就遍历天下，到处参访，有一句话叫赵州八十游行脚啊，就从这里来的，八十岁还到处去参访呢。他也没有门派观念，他也没有辈分的观念，百丈怀海，那相当于和他师父是一辈的，六祖下第三世他也参访过，再往下黄渤、临济，对了，他和临济禅师也见过，那算是他矮一辈哦，是吧，那算是他师侄啊，要按辈分，他们还见面还打鸡风呢。他们都见过，还有像德山他也见过，对不对，你们去看公案吧，都有过。所以这个赵州禅师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，也给我们学禅的做了一个榜样，他从来不会狂妄啊，也不会分门派，也不会分辈分，就是要把这一件大事搞彻底。他甚至于他还见过谁啊，寒山拾得，那就文殊普贤了，那很了不起的啊。对啊，他活得年纪大了嘛，是吧，他一直到八十岁还行脚呢，你想他参访的人太多了，曾经他到了老年给他的一些弟子说，他说我看他的原话啊，这一句话是什么来，叫 哦，你看，老僧90年前见马祖大师下80余元善知识，个个是作家。作家不是现在写小说的作家，就是作家能手，就是说很有本事的人。哎，对，也是作家，就是那两个字儿，但不是写文章的作家，也就是大家，有手段、有能力的那样的人叫作家。这是他讲的。你看，马祖大师下80元大善知识都见到过，他也非常佩服。那么，像赵州禅师，他往下再传，他都没有传几代的弟子。但是呢，你看他的故事在整个丛林传唱，号称是赵州古佛。一些禅师只要讲公案，教育学人，都要拿他的公案来启发学人。所以过去的禅宗根本就没有门派观念，也不会互相排挤、互相攻击。所以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啊。所以禅宗也好，包括我们整个佛教也好，不要立山头互相攻击，立门派关闭门造车，千万注意哈。这也是我的一个愿，我希望佛教各个门派之间都能互相赞叹，甚至于各个宗教之间也不要闹矛盾，要互相理解，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大家要多研究研究赵州禅师他的一生的经历，对我们就非常有启发了啊。还有一般人认为禅宗见性了啊，见性了那就想干嘛干嘛了哈，吃喝玩乐什么都不拘束了。但是你看人家赵州禅师很小，当时还在做沙弥的时候啊，就已经明心见性，后来到处参访，一直到120多岁从来没有停歇过。所以禅宗不可能说是狂妄自大放任自流，一定要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抖擞干净才可以啊，这个都要我们细细的去参悟的。你看当时做沙弥就开悟，还不到20岁呢，20岁之后受戒了，这才真正的成僧人。后来他就回到了他的授业师，就剃度恩师，所以注意哦，他不是南拳禅师剃度的，他到了授业恩师那里，他的授业恩师就在曹州西边护国院住，他到那里看他的师父去了。他的剃度恩师呢很高兴啊，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父母，就说哎呀，你们家儿子回来了啊。他父母一听高兴啊，想着第二天就来看看那个儿子呢。结果赵州一听说了几句话，说俗尘爱往无有了期啊，哎呀，世间的这些亲情恩爱啊，像一个网一样把人网住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，生生世世轮回，以此出家，不愿再见，我已经辞心出家了，没有这个家了啊，不再见，父母都不见了，当夜收拾行李就走了。离开之后呢，遍历诸方，经常说七岁童儿胜我者，我即问医，百岁老翁不及我者，我即教他。他说如果一个七岁的小孩如果比我高，我都会请教他，如果你100岁的一个老头不如我，我都会教给他。后来一直到了80岁，年纪也大了，就到了赵州 那个地方赵州是哪里啊？咱们现在是赵州桥。
哦、对
哎，对对对对，河北赵县那里，赵州桥附近那里啊，对对，百灵禅寺过去那个什么灵济祖师也在那个地方，灵济祖师在正定有个寺庙，嗯，所以灵济祖师过去也是在北方弘法，嗯，河北正定，赵州禅师呢也在那个附近，嗯，在赵州城中有个观音院，就住下来了。当时呢，燕王、赵王就属于当时的那个藩王，相当于咱们现在讲的省长了哈，呵呵，哎，去经常去参访他，他的名气才大啊、才大起来。曾经那个赵王、藩王给他说：“师傅，要不给你建个寺庙？”他说：“你建寺庙我就走。”我不住寺庙，哎，我就这样子。他经常是弄三块石头，上边再弄一个，连那个角都没有的一个撑子当个锅，就在那儿烧饭吃。经常椅子啊或者床，腿都坏了，用个绳子绑一绑，就那么住。哎，燕王、范王，燕王、赵王给他建寺庙，不干。你要见我就跑，呵呵，我不住寺庙啊、哦！所以你要把那些他的经历明白了，你才看他的十二时辰歌，你才知道什么意思，不然的话容易理解错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看了，就网上一些搞研究的人写一些文章，不是说赵州禅师开悟了，在南泉门下就走了吗？走了之后80年一直行脚，后来他说为什么那么大了还行脚呢？看起来这个佛教当中争斗也很重啊，啊，可能互相排挤，他没办法，他竖不下来，你想想也不容易啊，看起来也是非常凄凉非常难过呀、啊，啊，都是以小人之心测君子之腹，非常可笑的。他觉得80年行脚是因为什么呢？人家排挤他，走到哪里都不叫他住呢，其实人家是不愿意住啊。哎，所以现在人呢老是不好好去研究啊，嗯，想的一些话说出来都是非常可笑的，关键是这样误导人啊，嗯，所以千万注意哦，不要乱说话。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讲赵州禅师开悟是怎么开悟的啊。当时赵州以沙弥身份前往南泉普明院禅师那里参礼，当时南泉禅师正在方丈室当中休息，一看一个小沙弥就问近地什么处？你最近是从哪儿离开的？赵州禅师道：“瑞相院。”啊，还有一个地方叫，有一个小寺庙啊，叫瑞相院。啊，可能那里佛菩萨显过什么瑞相，就在那儿建个寺庙，就像咱们这里一样。咱们现在经常，哪里显了一个瑞相了，赶紧记个，哎，建个什么塔呀，建个寺庙啊，做个纪念，所以那里叫瑞相院。南泉禅师马上问：“还见瑞相不？你还看到了瑞相吗？”赵州禅师说：“你看，比如说如果你要住了一个寺庙里，去参就住过了，住到那个寺庙就叫瑞相院。反正那个寺庙有过瑞相啊，比如说天上突然一道彩虹啊，这一类的，赶紧建个寺庙，这一类的吧。如果你比如说来参我参访，然后我问你，你最近从哪里开的瑞相院？我说。”看到瑞相了吗？你怎么说啊？啊？
看到了。
看到了。或者没看到。你看人家怎么说的。绕周禅师道，不见瑞相，没看到瑞相。唯见卧如来，只看到了一尊佛在那儿睡觉呢。因为这个时候南泉禅师正在睡觉呢，在那儿躺着睡觉呢。不见瑞相，只见卧如来。一听南泉禅师一听，哎呦，赶紧又坐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呀哈，这个小孩不一般呢。是吧？比如说咱不说这个参禅了，就像你们经常打坐哈，哎，经常打坐来见我，我最近怎么用功啊？经常打坐，打坐见到什么瑞相了吗？现什么瑞相了吗？你怎么回答？有，那天晚上我就突然之间看到什么佛来了，我突然听到有个人跟我说话了。你们肯定会这么回答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这么回答。我说你好比你打坐打得怎么样，最近有点什么感应没有啊？有啊，有。我睡着睡觉那天我就看了一睡着睡着做梦梦到观音菩萨了，或者我睡着睡着突然之间这个看到一道什么光了，耳朵旁边听到有人跟我说话了，是不是？肯定很多人这样说。不要说我问，我不问经常人先给我就说了。你看这就不一样了。你看人家赵州禅师讲的，不见瑞相，唯见卧如来。啊，南泉禅师一听，翻身坐起来，哟，哇，得好好教育了，哈哈，看他躺着教不了这个小孩了，得坐着教。哈哈，啊，就开始问了哈，汝是有主沙弥，无主沙弥？你这个小沙弥，你有没有主啊？有没有主人啊？你是有主还是无主啊？嗯，问你，你怎么回答？哈哈。啊，赵州禅师的有主沙弥，他说我是有主沙弥啊，有主人啊，啊，哎，南泉禅师道，哪个是你的主啊？然后你怎么回答？你要说有主，哪个是你的主啊？哎，释迦牟尼佛是你的主了，那你不成仆人了吗？你看你看啊，要对照一下，最好你们以后拿个尺子读这些禅这种禅宗的公案的时候，下边盖住，你看一句你要想想对照一下自己，你想想你怎么回答。比如说问哪个是你的主，不是，一问你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，你想想，就像问你一样，你不要看人家答的，你想想你怎么回答，马上再看看人家怎么回答的，找找差距。人家说有主，然后问哪个是你的主啊？你又盖住，不要看，你想想你要怎么回答，哪个是你的主啊？以为说释迦牟尼或者太上老君、王母娘娘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一听去，那外道啊，就不用教了啊。你看，对，不能说对，我说错了。你看，你又引导我说错，你看看人家说的，赵州禅师怎么回答的呢？你看哪个是你的主啊？你看你们回答就是应该是佛性。你看人家赵州禅师，于是走上前，往前走了几步，躬身问讯：仲冬严寒，扶危和尚尊厚万福。哎，师傅，现在天冷，希望您多保重呐。没说，
那都不用说了，说了都不对
了，说了都不是了，
是，说了也是，说了都不对
了。哎呀，南泉禅师一听这几句话啊，十几岁的小孩啊，马上是为入室弟子，就叫维罗过来过来，把这个小沙弥啊别处安排，找个地方啊，单独的安排一个好地方去。把那个五星级的宾馆收拾给他住。另眼看待。一日赵州禅师入室请益，就是到了方丈室里就请教问法，问南泉禅师如何是道啊，什么才是道呢？比如说要问你们什么是道啊，你们怎么回答？还有你们要来见师傅一般怎么问啊？你看人家赵州禅师 请教他师傅问如何是道，你们要来请教我，请问你们都是来请教什么呀？比如说咱往这儿一坐哈，你们来都准备请教师傅什么呢？师傅啊，打坐腰疼怎么办？哎呀师傅啊，这个哎，单位有人整我怎么办？那我前几天有人网上留言，长空师傅啊，现在坏人太多了，请问用个什么咒能把一些恶人咒死？哎呀吓得我不敢回答了，落荒而逃啊，把我都吓死。你想干啥？嗯，想叫我教他一个法杀人去呢。嗯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哎，都问这些事儿，你说现在怎么教？嗯，
那是什么弟子啊？
没见过面的弟子，不是弟子的弟子。嗯，南拳禅师道，平常心是道，这句话经常讲的吧？
对，
这是南拳禅师的话啊，咱们经常讲，平常心是道这么说的，啊。比如说你问我什么是道啊，我说平常心是道，那你怎么回答？什么是平常心？你看下边一听都不一样。赵州禅师道，还可去向也无，他没问什么是平常心，为什么平常心是道，人家明白了吗？那就说明，所以过去禅师你看十几岁小孩就那么伶俐。嗯，所以过去禅师经常讲说，真正的会参禅的必须是两马见鞭影而驰，那个好马啊，主人一举鞭子还没打下去，哎呦赶紧跑，你不跑就挨打了，这是好马。那笨的马呢，举起鞭子来抽着流血，还哎干啥呢？是哦，要跑了，这才开始跑呢。所以很多人来见师傅老是挨骂哈，那个骂不就是鞭子吗？是吧？抽到身上流血了还没跑起来呢，还问师傅你怎么老是骂我呢，就好比那个笨马啊，对对对，抽到身上流血来问你干嘛老是抽我呀，人家那好马一举鞭子就跑了，那个笨马还问你干嘛要抽我。嗯，平常心是道，讲完了。赵州禅师马上问，还可趋向也无，那这个平常心还可不可以正道啊，有没有个方法我慢慢的接近那个平常心啊，趋向就是走向的意思啊。嗯，那个意思我还能不能慢慢的一步一步走，找到我的平常心啊。南拳禅师道，逆向即归，你想找那就错了，就离他远了，你一找就不是平常心。赵州禅师道，不你争之是道，那如果说这个平常心你不能证到他，我怎么知道他是道啊？对了，注意也回答现在人经常问的一句话，我下一辈子我还知不知道我的这个心啊，我要不知道怎么办？对呀，这个心还能不能证到啊？他说你想证就远了，那既然要是不证到，我怎么知道他就是道呢？你看下边非常重要的，南拳禅师道，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，这个道不属于知和不知，你非得想知道那个道，那个道其实就变妄想了，道本来属于道，你想知道那个道，这就落在思维，落草为寇，也不属于不知，知和不知都是两头语，知是妄觉，不知是无记，你知道了，知道这是虚妄的一种感觉，你要不知道，不知那是昏迷，没有记忆，所以知和不知都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知也不对，不知也不对，那到底怎么对啊？你看南拳禅师这么说的，若真达不疑之道，你要真正到了这个不疑 你不要怀疑，道不输一知，不输一不知，道就是道，反正有这么一个道，就平常心是道，你不要怀疑就完了。你不要想着我怎么知道平常心呀，我怎么知道它是道啊，你想知就不是它了，就一句话，平常心是道就可以了。你也不用问我万一我现在明白了，下世不明白怎么办啊？你下世不管明白不明白都是虚妄，你想明白想不明白都是轮回，都不是他。所以关键是若真达不疑之道，你不怀疑了，就平常心之道，不要怀疑就好了。犹如太虚，一点不怀疑，你看人家这个平常心就像虚空一样，阔然荡惑，非常空阔无边啊，无边无际，豁然开朗，心里豁然开朗，毫不怀疑，毫不执着，岂可强施威也？哪里非得给他加个名字，说对说错，说知说不知，说是道非说不知道呢，说这不是道呢，加了名言都不是他啊，就是现在平常心是道，知道了不怀疑可以了。你不要再加我非得想知想不知，或者我现在在知，万一将来不知怎么办，那都是障碍，那都是牵挂。你有牵挂反而轮回，没牵挂就没轮回。回答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崔居士经常问的哈，啊，是师傅你讲的信息我现在明白了，我万一下辈子不明白了怎么办？下辈子还没来，你现在光担心那个下辈子，这个样子反而叫你入轮回，你老是担心他干嘛呀？对呀，是啊，他不是千岁了，还下几辈子呢？赵州禅师一听，豁然大悟，哎，就这么开悟的，看见了吗？大家看那一段吧，就是这句话：平常心是道。那我想，那这个平常心还得证到他吧？那平常心是道就是道，还需要怎么证啊？就现在平常心就好了。你想着证，这就是个虚妄的了。他说：“我不证，我怎么知道他就是道呢？”他说。道就是道，不属于知和不知，你只要不怀疑就好了。你想知道，你想证道，这都是虚妄。你要说什么不知道，那是昏迷，这都不是。反正你身一点不怀疑，就知道这个平常心就是。你看这个平常心，空阔无边，包容一切，无烦无恼，没有执着，好了。哎，永远不要怀疑，永远不要再着境就好了。过去也放下，未来也放下。你说我过去造了业怎么办？我将来要忘了这个自性怎么办？把这些执着也放下，不要管。或者现在我知道，现在这一念临觉是，万一我睡着了怎么办？你现在睡着了？就好比过去一个禅师去参一个祖师去。就问他那个意思哈，我怎么说呢？你们一查到这一段，反正意思就是说，那这个如果聋子和哑巴，请问师傅，如果是一个聋子和哑巴，你怎么给他指点那个心性呢？那个师傅上去抓着就打，拿着拐棍就打，拿起巴掌就扇，你现在不是哑巴吗？你现在不是聋子吗？啪啪啪扇你个耳光，打几个拐棍，打得他不敢吱声了，在那儿，要说话就打，要说话就打，你现在是哑巴吗？你现在是聋子吗？打了半天不敢吱声了，还真明白了，赶紧点点头就过去了，不点头还要挨打，一说话就挨打。这句话就好比很多人来了，我问师傅，你老说现在这一念灵觉就是，万一我睡着了怎么办？上去啪啪扇两个耳光，你现在不是睡着了吗？你现在不是昏迷了吗？你现在不是轮回了吗？所以说你看，老是担心万一我睡着了怎么办，我睡着了他不是就不明了了，这不就正是个妄想的吗？关键有没有睡着这回事你也不知道，反正仅仅是个妄念。他还是把这妄念觉得非常真实，觉得真睡着过，将来会昏睡， 老是执着这些。开悟之后，后来就到了松岳，就到了他在哪里受的戒啊？哎，嵩山。哎，是不是少林寺？不知道，是一个叫琉璃潭，是不是他们写错了琉璃潭啊？不知道哈。
琉璃潭。
哎，反正那里有个戒坛，在那儿受的具足戒，所以一个沙弥开悟了，开悟之后才受的具足戒呢。后来又回到了南泉禅师座下，又跟了很多年，真正的脚跟点地，毫不怀疑，才离开，又到处参访，参访了几十年。嗯，你好比在南泉禅师那里有些非常有名的公案，还记得吗？南泉斩猫那个公案啊，南泉因东西两堂争猫儿，然后呢可能寺庙里啊有一只猫，可能年轻的人啊都想养这只猫，都在那儿争呢。全来堂内，南泉禅师来到了法堂里，提起猫儿，抓起那个猫来，云：道德即不斩，道不得即斩却。来说说说，赶紧说，说出来，这个哎，这个猫就不杀，说不出来就把它砍了，杀了。大众下雨皆不弃权益，大家都使劲说啊，想救猫啊哈。结果，哎，南泉禅师都觉得不对。当时即斩却猫儿，马上拿刀就把这个猫给砍死了，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呢。这个南泉禅师太不慈悲了，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不是狂禅吗？啊，你认为开悟了就能杀猫吗？哎，你看网上很多人都在争论这些吧。嗯，还有些人说他肯定杀了能救，念个咒就叫他活了。还有人说他肯定用超度了，偷偷的。哎呀，都是乱七八糟。还是一句话，戒不弃权益啊。嗯，你看谁弃权益啊？大家都要参咯。其实过去那些禅师都已经有答案了。至晚间，师从未外归来，可能开悟了，到处又逛荡去了啊。到了晚上，赵州禅师从外边回来了，问讯次来问讯他师父：师父，我回来了，干嘛去了？哎，玩去了，哎，玩回来了，人家参禅他玩，哎，师乃举前话了，就把前面那个斩猫那件事来问他。云：你做猫生救的猫儿，你看他们都想救这个猫，说了多少话都不弃我意啊，我就把他杀了，来，你想个办法救这个猫。就这样，比如说我也拿一只猫，别拿猫了，拿耗子吧，啊，抓住一只耗子来，道德即不斩，道不得即斩却，大家赶紧说，都来救这只耗子，你怎么说吧？一样，不要看后边盖住，你想想，回答不了就把那个耗子给杀了，那你们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呢，南泉就问赵州怎么做的呢？你看，这就是答案，已经有答案了，很多人还在问呢，还问为什么？师遂将一只鞋戴在头上出去，一说之后就把自己的草鞋脱下来戴在头上，那样走了，又走了，又玩去了。全云：死若在，救的猫儿。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白天你怎么不在这里啊？你要在这里，那个猫就活了。就这么一个公案，没有别的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参参。
就是说，这个猫，它的生与死就是都是妄想。你不用管它，
都是妄
想，我觉得是那样的。
救
也是妄想，不
救
也是妄想。
大家讨论一下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办？
照着月去。嗯，照着月
去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啊。马上离席而去啊。 很多人现在还在争论呢，天天就问为什么呀，他为什么斩那么猫吗？他不犯戒了吗？啊，有有有，嗯。但是这些公案我可以回答，我可以讲，讲了恐怕不好。其实我经常，你们问我会解释，一解释其实就害了你们，不好。嗯，像这问题大家还是参参吧。嗯。
那刚才他解释呢就是难，但是作为我们这些凡夫来说，我觉得
说
这个就是多的。你想这个就是虽说禅宗的人明心见性，作为我来说啊，这个我就觉得有些人他虽然他明心见性，但是他做了一些事儿，他你想比如说这个咱认为那个火速济公，他们禅宗的人明心见性了，他是那样吗？他是不是就能够杀猫杀狗，他就吃喝酒吃肉，他实现的这些东西我不能理解。都是说这些都是这个过眼云烟，都是无所谓，但是实现给其他人的，你有好多没有开悟的人，他就是这样想。你这个师傅，你怎么这样不自卑啊？你说这个人家这个就是这个赵州禅师，他这个走，他出去，他草鞋把鞋钉到头上，这个我不理解。但是他出去，我知道这个意思。你就是说，你杀也好，救也好，他那就是说无所谓。对于他来说，那就是反正就是你这个就生死啥事儿，对于他来说都无所谓了。对
你们回答的呢有点沾点边儿，但是又跑得远了，都不对，你们跑得太远了。一句话，包括像你们说的，你看一下大道为什么呀那样子啊，他得给众生做榜样啊，这一类了。哎呀，一说这句话你们都还迷着呢啊，世界的一切就是一场梦，是你做的一场梦，关键看你怎么做。孩子们，那个主师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他得给众生做榜样？做榜样不做榜样，他得救，他得不救，他犯戒，他不戒，这就好比你在梦中就生了那件事儿呢。关键你要醒过来。你说你做梦，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如果做了梦，梦中有个人在那儿，一个人呢要杀一只猫，一个人就死活要救他，你说哪个人对？啊？关键是你不对，你得醒过来。这是禅，你们现在又是这样纠缠在这里，杀和不杀。关键是这一个，就好比到现在还在争论，为什么男权要斩猫？有很多人就说这个是肯定是狂禅，或者是这个是表什么意义，或者人家有什么秘法悄悄救度，这都是毫不沾边儿。错了，先不要再讲了，没有世间人，知道了吧？你现在要从梦中醒过来。世间人都是一场梦，没有为什么。
为什么要世界？
没，世界也是梦中的一个人，知道了吧？关键你现在在做梦，真正的禅宗是叫你从梦中醒过来，世界也好，犯戒也好，都是梦。你现在从梦中醒过来，知道了吧？关键是这一个。啊。哎，还是梦。你的意思还是说，我的意思，你现在在做噩梦，梦中呢两个人在这争猫，一个要救，一个要杀。然后我的意思喊你醒过来，想过来，你赶紧做噩梦呢。你的意思，我不能醒过来，我得救那个猫啊。还有，到底是猫队啊，到底是这个杀人队啊，或者救猫的人队啊，我得讨个说法。其实你现在是在做噩梦，要从梦中醒过来，关键是这里，关键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你不要问哪个祖师是怎么样，他犯戒不犯戒，他对和错，关键是你怎么对待。这个不要讲理论，你说又是什么这个杀即不杀，不杀即杀，一切如幻，没有用。这个包括具体，这个事儿还不能用语言来回答，真遇到具体的事儿，看你怎么做。
这个事儿啊，就是你在梦里头，你看见啥？那梦那个人也一样，跟现在说的一样，要救也不救吧，一旦醒过来都无所谓了。
对，醒过来这就是一个幻象，所以佛是醒过来。你们问的事儿就是还是梦中，哎，咱在这个梦到底杀还是不杀，救还是不救，做好人还是做坏人的问题，你还是在做梦。 关键是现在我们在噩梦当中，不管怎么样你得醒过来。禅宗只讲那一点。哎，你们老师还是问那一个，在梦中到底杀对还是救对的问题，那不还是做噩梦啊。曾经佛陀快要圆寂的时候，阿难不在身边，他在一个树林里打坐呢。阿难在那儿打坐，他就着魔了，看到无量的佛过来啊，你好比一个佛给他讲戒定慧，哎，挺对哦。另一个就说非戒非定非慧。有个人说呢，说四谛，有的佛现身了，说四谛苦集灭道，讲的可对了。有一个佛又出来，不对，五谛，又讲了很多理论，还有的讲不对，三谛。哎，你知道这个境界满虚空都是啊，有讲对的，有讲错的，就是各个佛讲的都不一样啊。哎呀，阿难就是晕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想动，他动不了，动不了就看到满天的都是佛菩萨在这儿给他讲法呢，啊，给他讲，有的讲戒定慧，有的讲，只讲定，有的只讲慧，有的只讲定慧，不讲那个戒，反正就是有的讲六度，有的讲戒定慧，还有的佛还在那儿吵架，啊，争论这些事儿。他觉得莫名其妙，哎，这个每个佛怎么讲的不一样呢？你说到底哪个是真佛？应该听哪个佛的？都现的是佛身。你们看那一段去，佛经里有这一段。后来佛陀赶紧给哪个菩萨就说，赶紧去救阿难去，那里有99亿魔在磨他呢。哦，赶紧走那儿把他喊醒，才叫过来。哦，醒过来了。啊，赶紧去，你还在这儿争论这些东西，佛陀快圆寂了，哎呦，这才醒过来，再跑去见佛呢，知道了吗？你们争论的这件事儿，就好比阿难在那儿入魔了，入魔之后就看到有些佛讲的戒定慧，哎，对哦，这肯定是对的，是吧？有的呢，一个魔又讲，有的魔现的那个佛身还是这样讲，啊，又是什么，苦集灭道，有的讲。苦集灭道四个地不对，得有五地，啊，我给你讲五地，哎，弄得他疑惑，啊，讲什么的都有，还讲的都是佛法，给他就是讲什么的都有，你明白了吗？
嗯，对。
就好比你们现在争论杀猫救猫的问题，就和这个是一样的。就好比阿难着魔了，就好比在争论。猫杀还是救的问题，可能两个佛都争，得救猫，那个时候得杀猫，救猫杀猫，救猫杀猫，没有完了，阿难也晕了，到底听哪个佛的呢？哪个佛对呢？你说哪个佛对啊？
你反正不说对不对，这梦魔境，
他得赶紧醒过来，这是梦境，这是魔境，知道了吧？
没有对错，
你得醒过来，关键是这一个。关键你心解脱了没有？这个不是讲理论的，你不能讲哪件事怎么做，光讲理论没有用。其实过去的禅师不是光讲这句话，往往是具体事上来考验你，就是是真事了。你要讲，比如说，我要给你讲那些事，比如说我拿一只猫来，我要把它杀了，你说有罪没罪？这一比如就没有意义了，就是实事，拿个猫真杀了，你说对还是不对？这个时候是最考验人的哟，知道了吧？所以不要再乱解释啊，又是什么人家西公活佛当然可以吃肉啦，因为人家能把那个肉又变成鸽子飞呀，啊，或者人家南圈肯定是斩猫了，人家肯定偷偷的念个咒就叫他活了，或者人家肯定又偷偷的把他超度到净土了，被杀还是好事呢。哎呀，都是乱七八糟，毫不相关啊，
跟这个没关系，
对，知道了吧？禅宗是不舍这些纠葛腾的，因为这都是梦，并且是噩梦，你一定要注意。所以像过去临济啊、德山啊，讲的多究竟啊，他根本不舍这些东西。像那个临济就说嘛，不要拜佛，拜佛就被 魔佛所控制，你拜佛，其实那个拜的那个佛其实就是个魔，他控制你了，你不能解脱就控制你了。嗯，我这不能搜原话的，其实非常美。嗯，你也不要老是想着求什么法，你求法这个法又成恶魔来约束你，关键是你放下。还有像这林济说的原话你们再找，还有德山也这么讲，德山说求什么佛啊，佛是西天老比丘啊，那个什么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是西天老骚胡，他不大胡子吗，达摩祖师是吧，啊，西方人啊，过去可能到中原的西方人不讲卫生，身上味儿不好，所以经常骂他老骚胡大胡子啊，卫生又不注重，浑身都是臭味儿，就骂他啊，达摩就是西方就是一个老骚胡，十力菩萨是什么单家带所害，等面二绝又是什么什么，那些都讲那些。嗯，然后他讲了几句话，但是讲到这里光讲这个好像不好听，所以呢光我们读经要读全，后边这么说的德山前面讲完了之后这么说，汝待怎么说呢，汝待于心无事，于事无心，则虚而灵啊，则虚而灵，空而妙。
虚而灵，空而妙。
啊，对对对，怎么说呢？原话，你们记得那个少林寺当中有这一段的。我记得我们上学学喜欢看少林寺练武，经常学老方丈那几句话，都哎觉得很有味道的，觉得人家佛家是很好啊啊。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德山禅师的原话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王仁泽带着兵马杀过来了，当时的首座大和尚赶紧喊方丈，方丈，王仁泽带着兵将来杀进少林寺啦，慌慌张张的。当时老方丈正在那儿拜佛呢，人很淡定的说了一句，如待于事无心，于心无事，则虚而灵，空而妙，慌乱什么？哎，很美这句话是吧？关键是，哎，你心里不要有事儿，事儿也不要影响你的心，你的心里很空灵，啊，则虚而灵，虚就是来放下，放下了，放下了你的心，才是灵之寥寥，才能灵敏，空而妙，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吧？这才微妙。做事情才是起妙用，不要慌乱。那一段是吧？很美的。那个是谁的话？就德山禅师的。那一句话也解释前面讲的，为什么说佛是西天老比丘，达摩是老骚胡，等面二绝是丹家是丹乃汉，什么十力菩萨是丹家带所汉，等面二绝又是什么什么，讲了那一段，就讲那个的，知道了吗？对对，这就叫贺佛骂祖。什么意思啊？贺的是他们这个相，一般人的佛都是一个形象，真正的佛是人的这个心，知道了吧？真正的佛是这个心，这是真佛。哎，所以说你说你求佛保佑，佛80岁就死了，能救得了你？我们现在人都想着长生不老呢，啊，佛才活了80岁，能救你啊？是这个意思。还是那句话，光看那几句叫人感觉了，你不是谤佛啊？他下边有一句，对了，关键是你要于事无心，于心无事。蒸猫这个不是也是一件事儿吗？杀还是不杀，这还是一件事儿，对不对？关键是你要于事无心，于心无事，这才是真正的禅宗。你们都是事儿，事儿太多了，佛是无事闲人。你们天天纠缠着这件事儿，纠缠于对错是非，都是着魔。就像阿难在那里看到佛，有些人有些佛像现在讲的法好像也对，有的也不对，就是对和不对，互相扰乱他，叫他在那儿疑惑，他迷惑，不知道哪个对了。如果他明白禅宗，他还着那个魔吗？你想？所以阿难为什么着魔？当时他就是着相了。所以他看到很多魔镜之后，他怎么分辨分辨是不是魔镜啊？他肯定也在分辨，他一看很多现的都是佛身啊，一样的光明无量，那应该是佛。结果呢听佛讲的法又都不一样，他疑惑了，为什么佛讲的法他就不一样呢？ 他还在那儿纳闷呢，他又把那个当真了，出离不了魔境了。要按禅宗来讲，不管现什么相，空中有什么佛，讲什么法，一概不是，根本不理，还着魔吗？
不着魔。
对呀、啊，嗯，哎，所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禅宗。我们争论的对错是非，好人也好，坏人也好，这都是梦。你做好人，那就做个好梦；做恶人，做个噩梦，还是梦啊。佛是要从梦中醒过来，知道这是梦。这一段呢，你们在听我前两天给他们开示那一段我讲的，结合就是我讲的那一段，就是佛为什么不能把魔杀了啊？不能杀，因为这个魔就是害人的，菩萨就是救人的，这两个相辅相成，没有害人的哪来的救人呢？就像手心和手背一样，手心是菩萨，而手背是魔。你觉得魔不好，就类似于把手背给它砍了，手背砍了还有手心吗？它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是佛啊？既然手心是菩萨，手背是魔，那哪个是佛啊？手是佛啊，手是佛啊，手这个肉是佛啊，所以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对不对？在佛那里，其实佛也不偏向菩萨，也不会偏向魔，啊，因为这是两种功用。魔就是春天和夏天万物生发，魔呢，魔呢啊，菩啊不对，不是菩萨就是春天和夏天万物生发，啊，欣欣向荣。魔呢就是秋冬万物凋零，一片萧索。有生必有杀，有杀才能生。所以说佛陀为什么不斩那个魔，经常讲法，魔王不行来干扰佛，没关系的，人家佛也不生气，人家佛不会生气，一般人可能生气是吧，佛不生气，因为佛知道这个真理了。既然这样子，那佛到底做菩萨还是做魔啊？到底是佛是行善还是积德啊？是救人还是害人啊？你说那佛到底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佛什么也不干，
超越善恶。
如果他救人，他就成菩萨了；如果害人，那就是魔了。本来是佛，只要一做，不管做善还是做恶，都堕落。他不做，这是佛，知道吧？做善、救人啊，这就是菩萨；做恶就是魔。佛呢？佛什么都不做。那佛什么不做，干什么呀？我讲了，佛是应供。什么叫应供呢？哎，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魔来干扰就来干扰吧，反正我也知道，我灵知了了，他也影响不了我。
也是魔来供养。
对呀、啊，也是，哎，对，魔其实来害人，那是供养你，当然是供养了。你好比佛陀说了，提婆达多生生世世害我，那是我的大善知识啊，因为他生生世世害我，才能叫我早点成佛呀。那不相当于提婆达多在供养佛了吗？佛关键是有这种智慧，所以佛永远没烦恼。别人害他，佛知道，哎呀，害我能成就我，不怕。他害我最起码能培养我的这种耐心，培养我的包容心。并且呢，魔害我，我身心有难受，我得一种智慧，我也知道众生被别人害心中有什么感觉，所以来说，你说有用处吗？魔害人肯定有用处，但我们凡夫呢不知道这种功用。魔一害人，哎呀，觉得受不了了，生活不如意了，死去吧。魔害你，那就相当于秋和冬，秋冬过后春天该来了，你死干嘛呀？佛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生活再艰难，别人再怎么整自己，不怕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我也不生气，这就是一个过程，没关系。这个过程过去了之后，春天就会到来。所以说，佛永远应供。好的境界、坏的境界，到佛那里都是有意义的。 对我们反复呢，好的来了之后他得意忘形，做了坏事了，倒霉了。坏事来了之后呢，活不下去了，自杀了。其实坏事之后可能要有福报过来，自杀了那就完了，享受不到了。好事本来是享受的，结果他又做了坏事，也要倒霉啊。你看佛就这样子，不管来了任何境界都不得意忘形，没关系的哈。他来就来，去就去，没有关系，都很美好。所以佛是这样的，佛是无始贤人，佛也不行善积德，佛也不做坏事，佛就是佛。所以十方叫什么？叫什么来？那个，叫什么？为佛一人居净土来？叫十圣先贤居果报，为佛一人居净土，明白了吗？对，一切一切圣人，一切菩萨，他们都是还在修因而正果，都在果报里轮转呢。修因正果还是一种轮回，因为你修因的时候那果还没来，还是在那儿轮回呢，轮转呢，都是很辛苦在那儿修行位功德位。只有佛呢，为佛一人去净土，那才是真正的净土。真正的净土什么呀？也不作因，也不着果，不能说不受果。佛就这样子，一切清净，任何境界都是幻化，反正与我无关，我只是看电影而已。类似的道理赵州禅师也说，我看一句话叫怎么说来？你看，有人问赵州禅师说：“二龙争珠，谁是得者？”他说：“你好比有两条龙在那儿争那个龙珠啊。你说最后如果两个州争，最后谁得那个珠子呢？你得啊，你得啊，人家龙争珠子，你得了。”大家都回答一句：“二龙争珠，谁是得者？”你看，人家赵州禅师答：“老僧只管看，管他谁得，我只管看。”佛就像这样子，比如杀猫救猫，老僧只管看，我也不杀，我也不救。我杀那是做魔了，我救我做了菩萨了，我不救往那儿一坐，老僧只管看，这就是佛。所以说人的自信啊，其实不受外在环境的污染熏陶，本来就不受污染的，所以你也不要硬去污染，任硬去牵挂，没有用的。当你看到坏人，你也没必要义愤填膺；看到好人，你也不要也不没必要在那儿恭敬赞叹。就那样，知道了吧？看就好了。你是一个观众，你不要自己去当演员。你当演员之后，参与进去了，就把那个戏当真了，哭痛哭流涕欢喜悲哀，反正就是就难过了，随意流转了。所以你就是个观众就好了，整个法界都在演戏，你就看就是了。既然演戏，肯定有正面角色，也有反面角色呀，对不对？就和那个杀猫斩猫是一样的道理，知道了吧？所以不要在那儿争论这件事儿。只要一争论，不用说了，要按过去禅师一路，一听争论，赶紧一棒打出去，不行，还差得远呢，再休息吧，对不对？
碰两天在那里边，师傅还有个鬼童战士。
对对对，是的是的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对，归宗禅师一次锄地的时候，突然一条蛇出来，他一下子拿锄头把那个蛇斩成两截，后来一直在参为什么斩蛇，这个归宗禅师是不是犯戒了。 你说到底该斩还是不该斩？你怎么办？你不管？哎，还是一句话，老僧只管看。以后你们学了这句也可以骗人去了，别人一听，哎呦好，好像开悟的样子哦。
这
所
谓的境界是不行，说的
对。
所
谓
的境界啊，
嗯，
或
者还不还是搁这做些错呀？
是啊，对，所以一品分天鹰，你就落在这种情绪里，就随意流转。
对。
对啊，这样知道了吧？你就知道禅宗属于佛的，六度四摄仅仅属于菩萨道而已。
看来只能做菩萨。
这一切就是一个梦，不真实。所以呢，你要知道这是个梦就行了。知道是梦，你就看着梦就行了。你不要参与，你一参与之后，你又没有完了。哎，你们有的时候现在修行能不能做到梦中知道是梦啊？能吗？能吗？你们好好修，天天清清静静的啊，修得很好了。
你知道我这做梦的实际上我的没来旅游，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在睡觉来
的。对，你们要白天修得非常清静，没有那么的执着，这样呢心神不疲劳，有的时候晚上可以知道自己在做梦。做梦的时候你看吧，真能知道是梦的时候，就和这个境界一样。比如说你做梦的时候看到一个人，看到两个人在那儿争，一个要救猫，一个要杀猫，你真知道这是梦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哦，就知道，哦，我做了一个梦，你看一个在救，一个在杀呢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也不会非得在那儿救在那儿杀去，是吧？你真知道是梦就会这样看。你不知道是梦呢，你要是心不好的，你也想着杀去；你要是学佛学得好，心神很善良的，你又想着救去。
对，
反正你都纠缠在里边，永远担心恐怖，所以做菩萨还是很担心的哟。他又挂碍的，他看到被杀，他又挂碍。哎呦，坏了坏了！你怎么能杀猫呢？你太坏了！你要遭果报，你要下地狱，你知道不？这就是菩萨。其实这个它就是一场梦，你说谁下地狱了，谁上天堂了，仅仅是个梦而已，他又把这个梦当真了，他就会担忧，像他想救猫，如果又救不了，他可能一直自责，他一直难过，放不下这件事儿，一直是挂碍。所以这个就是菩萨的尘沙祸。知道什么叫菩萨的尘沙祸了吗？我看有些人这样解释的，就是说菩萨为了度众生，别人心里想什么他都要明白呀，但又不好明白，他使劲学呀，学的东西太多了又学不会，所以来说呢使劲学，学的东西很多，无量无边，这叫尘沙祸。这样解释错了。什么叫尘沙祸啊？各种事儿在他心里都是事儿，我要救这个救那个，这个人有这个事儿，那个有这个事儿，怎么办呢？要想办法解决。好，这都是像尘土像沙子一样，都是一种祸。人的那个心上不能有尘土啊，所以说尘沙祸一言以蔽之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想度众生的心，因为你会担忧害怕。
是，对，对。
啊，你好比你看到这个人受苦了，你心里很难受，这个就是尘沙祸。那众生无量无边啊，像尘土一样，像沙子一样，数不清，所以菩萨天天都得担忧啊，恐惧啊。虽然比我们轻，是不是？但反正他认为需要救，你认为需要救的众生，这种担忧心里不会真正的安稳。所以禅宗是真正的叫人心安的。所以禅宗明白了这些之后，就是一切随顺自然，事来则应，事去则空，这样反而是能得到究竟的，确实能断掉真正的贪嗔痴烦恼，对不对？他明白是这一个境界都是梦了，他就不参与了，不参与，所以遇到任何境界，他会不会起贪嗔痴慢疑呢？不会，知道是梦，他不会贪；知道是梦，看到坏的境界，他也不会嗔恨。行菩萨道有个最大的毛病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就容易看到坏人， 他会嗔恨，并且他容易起傲慢，你看我多善良，你看你太坏了，知道吗？这个就叫什么？这就叫业障。所以行菩萨道可以行出业障来。这个在哪部经里啊？在净业障经当中。咱们到时候啊讲完机智果经，在网络上咱们就开始讲那部经，你们看看去吧。菩萨的大忌就在这里哦，要不明白的话有容易堕落的。自己行善积德，看到不行善积德的时候，看到别人会起嗔恨，会起分别，这个分别反而能使人堕落。啊，对，包括这个南拳斩猫这件事也是个道理。如果执着于天天就是研究这个事儿，南拳是大祖师啊，怎么竟然能斩猫呢？天天想，天天思考，你就会生起邪见来。哪些邪见呢？这个南拳肯定是不是真见性的，肯定是这个狂禅，说不定有的时候就开始说了，哎，看你这个禅宗啊是不行啊，还是大祖师呢，根本就不行，可能写了很多文章就开始谤佛了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些祖师是做什么事儿。那个样子可能起这一念或者写这一篇文章可能就下地狱了，这样知道了吧？那还是楞严经讲的一句话叫真见无见，你真见性了，真见性了，你心里都不立任何的知见，立了知见就轮回，包括这个猫该杀还是不该杀，你立哪个知见？立该杀的知见，轮回，该杀你是魔；立个不该杀，不该杀的是菩萨。菩萨你尘沙祸慢慢度众生去吧，众生无量无边你都玩的，累死你，你也都玩，反正是吧，魔杀众生你也杀不完，也累死，度菩萨度众生也会累死，没有完。所以说你只要执着于善，执着于恶，都是罪恶，都是轮回。你要真正的解脱，那真正的自己是什么呀？超越善恶，也不行善，也不作恶，不立任何知见，不管任何境界来了哈，不管什么样的境界，自己都不会有嗔恨，因为这就是个影子啊。法界就是个电影，你看就完了，就欣赏就是了嘛，对不对？作恶的，不作恶的，作恶的和不作恶的打起来了，这些，反正就是看电影啊。所以佛呢，才能是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，看电影。我们都是看着看着入戏了，一直在演电影，关键是经常演个恐怖片啊。你们看过恐怖片吗？看过吗？我以前专门看这个呢，有些恐怖片拍的实在是太恐怖了，真看完之后多少天都害怕呢，真没有。
我前段看那个电视
上
大户边，出来咋出来，看到了不得了。后来刚才不看了，一看就有境界了。
所以说一切境界你都不能着，着了就轮回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这个佛性啊，在法界当中就相当于一个轮子的中间那个空的那个轴，哎，佛在那儿不动就不会被轮子转，对不对？你只要着了境，不管你着哪个地方，你只要离开这点一出去怎么办了？坏了，你就转转转转起来就晕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真正的佛是就站住中心的一个空的那一个点，这个地方是不转的。对了，讲自性，法界一切在轮转，哪个是自性啊？就那个不转的那一点，那个是自性。你守住自性，你在中间看轮子转吧，你反正不转，你千万不要往外走一步，那一步咱捉到那个镜上就没完了，那就转起来了，没完了。菩萨类似于在里圈转，转得轻，魔呢是在外圈转，转得厉害， 反正都是转。你菩萨转的圈再轻的话，关键无穷的圈转啊，还是晕。啊，
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。
对，还不一定呢。嗯，你这就知道禅宗是干什么的了吗？对了，在佛教里一个法，最高的佛法，一种秘法，就是这种佛顶金轮法，也是表达这个含义的。我们法界都是一个轮，在轮转，轮回也就是像那个轮子在转，是不是永远没有完？那佛怎么办？佛就跑到那个轮子的中心去，就解脱了。所以说，不能偏离任何中心。你好比，在那个佛顶金轮那个法当中，曾经化现出来这个金轮之后啊，在那儿旋转。那些佛菩萨懂得这个道理的，赶紧就跑到中间那个轮子，不中间要有一个轴吗？那个轴是空的呀，赶紧跑到那里去了。这就表法的，就是说我们学佛，你要想摆脱这种六道轮回的对你的伤害怎么办？赶紧跑到中间，中间那个不转的那个地方就没问题了。所以这就是禅宗。我想今天这个公案，南拳斩猫的公案讲清楚了吧？你们不迷惑了吧？所以看晚上网上各种争论，你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还是一句话，二龙争珠，谁是得者？老僧只管看。你看，这个赵州禅师真的厉害啊！
真教育我们了哈。
对。